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的神伟大吗？
伟大。
你真伟大，很好的一首诗歌啊，很 powerful。最近我们一直在讲一个系列的主题，就是约翰福音的七个我是啊。我们盼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讲道啊，可以让我们更加多的认识耶稣啊。以至于我们更加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耶稣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一直在说耶稣是我们的全部。如果把耶稣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拿走的话，我们信仰就剩下零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耶稣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只有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才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才可能好好的去相信它才有可能真正的让我们的信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我之所信的是谁它大概有如果没记得五个小节每个副歌的部分的歌词它是这样说，它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们可以深深的相信我们所知道的这首诗歌的副词来自于这个副歌的部分的歌词引自于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他说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日。我想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歌我们注意这个诗歌的这个歌词的这个部分刘卫可不可以放一下这个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我们也可以一同来唱，
只和一隐形的这慈爱上所求救，我只和一是出花满心平安无忧，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
深知所信的是谁，
但主慈爱永不更移，主必抚养到底，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被知道。如何与主相逢，我将经过死荫幽谷，或与主在空中，为我生死所信的是谁，一切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
唯有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我们才可以深深的相信啊，他可以保守我们。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特别是这个诗歌的歌词的这个部分啊，这些传统的诗歌曲调都比较简单啊，但是歌词的内容却十分的丰富啊。好，我盼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的传统的诗歌。因为经常唱这样的诗歌啊，让歌词的内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就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们啊，直到那日啊。前两次我们讲到耶稣啊是啊生命的粮，耶稣用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就是我是来启示他自己。我是上帝启示他自己一个特别的用词啊，我想已经重复的讲过几次。这个用词在犹太人当中一听就知道是上帝在说话，就如同啊我们的中国的时候啊，皇帝讲到的自称是什么？是啊。朕啊，朕！我们去年新年的晚会，我们有一个秦始皇，他讲了一句皇帝叫什么啊？赵斌啊，赵斌，他说：“朕啊，朕什么后宫三千啊，我不记得。就是当人一听到朕的时候，他就知道是皇帝在说话；当犹太人一听到我是的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在启示他自己。所以耶稣就用这七个我是来启示他的身份啊。第一个，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讲到是生命的粮，是在解决我们每一天吃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垃圾食品啊，我们吃了以后就不健康。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远离这些垃圾，要亲近耶稣，要吃喝耶稣啊，这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因为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要相信他。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读经啊，如果你今天你还没有祷告，那你是不是真正的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你饿了会去做什么？你饿了会去吃饭，你饿了不会去健身房，对不对？你不会去游泳，因为健身房它解决不了你饿的问题。你饿了要去吃饭，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在解决我们吃的问题。然后第二次我们讲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只有跟从耶稣的才不在黑暗里面啊，才不再活在罪的当中。言下之意，如果不跟从耶稣，那我们还是行在黑暗当中，我们还是在罪恶当中打滚啊。这里耶稣解决的是一个行的问题啊，怎样走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 要行在光中啊，要跟从耶稣，按他的真理而行。不是每一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的啊！世界上说有很多的路，但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我这里一直往西走，我走到 UBC 就只能掉到海里面，我也走不到罗马。所以耶稣说唯有他才是世界的光啊，他才是真光。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耶稣的第三个宣告，他说我是羊的门。不是条条路都可以通到罗马啊，我才是羊的门，不从我这个门进入的，经文说他就是贼，就是强盗啊，只有从这个门进入的啊才是羊的牧人。另外羊也是从这个门进入的，他说凡从这个门进入的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这短短的这个十节经文当中，门这个词一共出现了六次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喻啊。耶稣把自己比喻成门啊，羊的门。什么是门？我查了一下这个维基的百科全书，他说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门的定义是房屋或者其他的建筑物的出入口。所以我们每个建筑啊都有门，我们每一家都有门啊。红石，你们家有没有门？
有，
有几个门？你数过吗？
数不清，
数不清啊。那门有什么功能呢？门有很多的功能，对不对？你可以防止陌生人进入啊，你可以把这个洗手间跟房间隔开。所以我们每一家都有门，但是有一个弟兄家，我跟他打个招呼啊，没有门，所以呢破家没有门啊。因为我上次跟他说，我说我来你家吃饭，他说门都没有，门都没有，所以他家没有门。不过还是很感谢他家的门不为我打开，但是为小组打开啊。小组查经可以去他家，不但是他了，还有旭红啊、Kevin 啊，还有Anna 啊、Cherry 啊，还有 Nicole 啊、石斌啊，我遗漏的，请原谅我啊啊。每家都有门啊。耶稣为什么把自己啊比喻成这个门？我们讲过耶稣的比喻，他每一个比喻都会涉及到这个旧约的背景啊，他都会用旧约的背景来啊告诉人家啊，告诉当时的听众他到底在讲什么。比方说我们讲生命的粮，他是拿这个出埃及的天上降玛拿跟他自己说我是生命的粮来做这个对比。耶稣说我是光，他就拿这个祝棚节的背景啊，讲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用云柱啊火柱，用这个光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耶稣这里讲到门这个概念，当时犹太人的概念当中，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他们听到门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第一，他会想到一个方舟啊。在创世纪当中记载，上帝在创造人之后呢，因为地上的这个罪恶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经文说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太大，他就后悔，他绝对用洪水来除灭他们。不过这当中有一家人是义人，就是挪亚。所以呢这个耶和华叫挪亚用戈斐木啊造一个方舟啊，可以把他一家进入到方舟当中，也有一些动物啊。他经文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啊。当这个挪亚一家进入方舟以后啊，经文说是耶和华亲自把这个门，方舟的门关上的。所以方舟的门是关乎人的生命的这个门，因为它代表在方舟的门里面是生命，是存活，在方舟的门的外面是毁灭， 是死亡啊。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门啊，非常重。之后挪亚因着这个神的恩典，他有后代啊，他的闪啊，他的儿子闪，然后因着他的儿子的闪这个系列，得到了这个上帝拣选的那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就生了这个以扫和雅各，对不对？那本来是以扫是长子，但是因为他贪吃啊，他拿一个红豆汤跟雅各换了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雅各就成了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对不对？我们在如果读过创世纪都知道，雅各成了十二个支派的始祖啊。神于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亲自向这个雅各显现，雅各做梦就梦见一个什么天梯，对不对？有这个一头在地上，一头顶在天上，有神的使者怎么样上去下来。他醒来以后，他讲了一句话，雅各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啊，耶和华真的在这里，对不对？耶和华真的在这里，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对不对？天的门是进入天国的门，啊，这个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国的门，啊，然后最后一个，我想大家都更熟悉了。”拯救的门，就是当耶和华呼召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这个长老呢就啊，这个法老呢就不给他，不是长老，法老就不给他们走啊，然后降十灾，最后一灾就很厉害了啊，灭长子之灾。但是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在门的柱子上，就是门的两边，还有门楣是上边，如果你上面涂有羔羊的血呢，我就越过去，对吧？这家人家的长子就可以免于一死啊。因着这个带着羔羊的血的这个门啊，他的长子就可以被拯救啊，存活。所以这是一个拯救的门。门有着很特别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啊，生命的门啊，这方舟的里面是生命。在里面就会被保护啊，救恩的门啊，羔羊的血啊，涂在门上就免于神的一个惩罚，天的门就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啊，我是羊的门啊。什么是羊的门？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概念，但是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啊，其实没有门的。因为他们很多的牧人出去，而不是一个，很多牧人出去放羊，有很多群羊，每一个牧人带着一群的羊出去，然后到晚上，他就把这个羊送到这个羊圈啊，所谓经文当中羊圈，羊圈其实这个可能堆得很好哦，就是用一些石头啊堆起来以后呢，那么就有一个看门的人晚上就看着，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羊群，分别不属于不同的牧人啊。所以在经文当中说到，就是羊认识牧人的声音，到早上牧人到这个羊里面一叫，他的羊就跑出来了，啊。经文在十章的一到五节里面啊，耶稣就用这个羊圈的比喻，耶稣说，不从这个门进去的，就是强盗，就是贼啊！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所以他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说贼、强盗这个比喻，他在影射什么？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贼、这个强盗，他就是在影射那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因为在第九章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第九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一件这个耶稣治好了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人，他生下来就瞎眼的，却被耶稣治好了。这个人不是本来看见得了病然后瞎掉的，如果得了病瞎掉治好，那说明他医术高明，对不对？但是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耶稣却把他治好了，就代表什么？代表靠人的医术是没有办法治的， 因为他天生就是瞎眼的。不过耶稣治好了他的瞎眼，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呢？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安息日来治这个瞎眼的人。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去问那个治好的那个人说，哎，你觉得他是个罪人吗？在安息日来给人治病。那个人怎么回答他？那个人回答他说，哦，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就是以前我是瞎的，现在我可以看见了。他又说，从创世以来还没有人可以治好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然后他说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些法利赛人承不承认呢？当然不承认，所以就把他们从会堂当中赶了出去，意味着把他从这个羊的圈当中赶了出去。所以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他说讲了这个 羊圈的比喻，他说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做的都是贼啊，都是强盗啊，都是杀害，都是毁灭啊，把信徒从会堂当中赶出去，你们不是真正的牧人啊，因为你们不是从门进来的，是从外面翻墙进来的，或者跳窗进来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回家都会拿这个钥匙出来啊，开门啊，才进去嘛，对不对？谁会翻墙进去？除非忘带钥匙啊，谁会翻墙进去？如果我去这个谁哪个红石家，我翻墙进去，他肯定以为我就是啊贼。
我住23层，
23层我也爬不上去。所以人要走正门啊，不要走歪门邪道，不要走旁门左道，因为那些都是贼啊，都是强盗啊。但是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啊。第六节说，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于是耶稣就那对这些法利赛人再去，解释啊。他说啊，我就是那个门，我就是那个门。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以你们不从这个门进，你们是贼。但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耶稣就讲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啊，你要得到三样东西。这里中文的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他说凡从我门进来的，第一，你们必然得救，第二，你们出入也得草吃，第三，你们要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第一，从这个门进来的，你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有的时候可能没想过我们有没有得救，我们以为我们应该都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觉知了，对不对？我觉知了，那就意味着我得救，是不是？没有人回答吧。我得救了，当然我得知得这个我觉知了，当然我得救了。那另外一个说，我不但觉知，我还受洗了，对不对？我更加得救啊！我每周我都来教会，我还服侍，你能说我不得救吗？我一定得救，对不对？对啊，我觉得是对，但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千万不要问我你得不得救，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传道经验不丰富，你可以去问唐牧师啊。我不知道唐牧师知不知道啊。但是耶稣说，凡从这个门进来的，就必得救。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从这个门进来？那有一个信徒啊，有一个信徒，他打电话给牧师，他说：“哎呀，他说我的哥哥现在医院里病重。”快不行了，医生说快不行了，啊，我以前传福音给他很久，他就是不信，现在他愿意信了。他说，以前我传福音给他，他整天外面花天酒地的，还赌博。他说，现在啊，在病床上，他说，他 他悔改了，他愿意相信，那牧师你赶快来医院带领他有一个决志祷告。当然做牧师的听到这些都会很兴奋，因为带人信主嘛，对，经文说一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啊，所以很快他放下所有工作就去医院了，去医院去问他了。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一定要搞清楚信仰，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要问他，第一，哎，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宇宙啊，他创造人，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神创造的。他说我知道啊，然后牧师又问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呢？啊，亏欠了神的荣耀。他说我承认呐，啊，你相不相信上帝啊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啊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啊复活了，啊，我也承认呐，以前我不承认，但现在我觉得我承认，我相信了，对不对？然后牧师最后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让他掌管你以后的生活生命啊？他眼泪都流下，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能活多久啊，但是我愿意的。然后牧师就啊带着他跟他说，如果你是真心的相信啊，你就跟我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就带领他做几个决志的祷告啊，决志的祷告，祷告完了，对不对？他得救了吗？得救了没有？我没人回答。得救了没有？然后他就问牧师，他说哎呀，牧师跟他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对不对？他就问牧师，那我也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但我也没有好好的去教会啊，对不对？那就这样，就我也没去崇拜啊，我没有去服侍啊，那这样就得救了吗？那牧师就打开圣经翻给他说了，他说罗马书啊第十章第九节怎么说啊？你心里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啊，心里信他从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就必得救啊。所以如果一个人真心的相信口里承认，他就是得救的，因为他进到这个门里面没有问题了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故事就是有问题在后面，就是他一信主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了，他没死，他活了。没多久他又开始花天酒地，又开始这个赌博了。他得救了没有？我想上帝知道他得救了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到，就是进入这个门的就必得救。什么是得救？从字面上讲，得救就是当你我的生命啊遇到威胁的时候，当你我的生命遇到威胁，当你快要死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救你了。如果没人救你，那就是不得救，你就要面临死亡，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游泳，突然掉到海里面，没人救你，你就会死亡。那我有一个好朋友，真的，他们大学的时候去这个海边玩，在中国的海边玩，突然一个浪把他卷出去，然后呢，其中一位男同学就很勇敢的去把他救了回来，他就怎么样了？他就嫁给了他。因为他就嫁给了他，很幸福，他现在还算很幸福，快六十多岁。那女同学就以身相许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啊，因为在他生命危急的时候他得救了啊。我们信主受洗以后的一般牧师也会问我们啊，要写一个什么得救的见证，对不对？得救的见证就是分享你以前的生命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怎么样被他改变啊？以前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啊，因为在救恩之外就没有盼望，但是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了那永生之门。 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羊的门，在门的外面，这个图片，在这个羊圈石头的外面都是什么？晚上都是有狼有虎有豺有熊啊。如果在门外，羊就会被这些猛兽吃掉啊，它就没有生命，但是在这个羊圈里面就受到保护。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啊，如同挪亚方舟的门一样，门外面是死亡，门里面是存活。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在门外面还是门里面，那我们可以自己来问自己。耶稣说，进入我这个门的，那不但是得救，而且什么，出路得草吃。阿莫斯书有一节经文，他说，人饥饿并非没有饼，人渴了也不是没有水，而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饿啊，觉得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入耶稣这个门？我喜欢的这个经文呢，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羊是吃草的，羊是吃草的，不能乱吃。羊不是吃肉的，吃坏了乱吃就会什么，吃坏肚子，会肚子痛，会得病，是会很危险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有个儿子非常出色。去年的时候，多伦多大学毕业，然后要去清华上这个研究生。暑假的时候，他又回国看望爷爷奶奶啊什么。突然有一个晚上就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去检查，就是直肠晚期，直肠癌的晚期，然后在国内马上就动手术，动完手术医生说国内就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他说你们是加拿大的这个，你再回到国外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新的药啊治疗的方法。他爸爸就跟我讲，他说他太不照顾他的身体了，因为他非常的优秀，他读书读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又去在当兵啊，有我还不知道他有 part time 当兵啊，然后又喜欢音乐，弹非常的好的钢琴，又会作曲，写了很多的曲子，他的安息礼拜的曲子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的爸爸说他不照顾他的身体，每天复习功课复习得很晚，然后就吃这个方便面，而且吃得很辣，非常辣，他特别喜欢，越吃越辣，越吃越辣。所以他爸爸就跟我说，他说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家人，特别是吃啊，不要乱吃，有些东西好吃，但是不好啊。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好的。要照顾你的家人，让他们吃对的东西，吃健康的东西。羊是吃草的，我想如果你天天给他两坨肉给他吃，他也不吃，让东西给他塞进去，他就很快就完了。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我发现呢，现在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把耶和华当成我们的牧者，还是说把这个当成我们的牧者？手机啊，有很多人喜欢改诗歌，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他使我看 Facebook 啊，看 WhatsApp 还有微信朋友圈，一生一世住在 WiFi 的殿中，早上起来就看手机，晚上回去也看手机，花很多时间。我不是说不能看手机，手机上也有很多好的信息啊，有些属灵的文章啊，包括这些有些书，我们看喜欢看书的，都是好的。但是在这里说，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牧者。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不能本末倒置。比如说我看很多属性，我手机我看很多属灵的文章啊，但是不看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保罗看很多书，他说他在临走前他说我把那些书带来，但是他说怎么样，经文说最重要的是那个疲倦，最重要的是那个圣经。如果我们不看圣经，你看其他的书那都是心灵鸡汤，但是你看了圣经，你再看其他的书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读懂这个圣经。不是靠其他的，因为其他的书都是很多人的感受，他的理解。如果你没有看这个书，你没有吃这个草，你全部是吃其他的这个药啊，这个维生素，其他的东西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疲倦，我们一定要吃草，我们一定要读圣经，不能把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的话。这样会不健康的，然后第三个他讲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但我们有生命，而且我们要什么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呢？更丰盛就是越来越丰盛嘛，对不对？一天比一天丰盛嘛，我今天要比昨天要丰盛嘛，因为我们进入的这个耶稣的门，所以我们每天有草吃，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会成长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会成长的。如果你没有成长，就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每天得草吃，我们的生命会更丰盛。我们基督徒有个非常好的品格，就是谦卑，对不对？当我问这个弟兄，哎，你可不可以做这个？你可不可以做那个？不，我没有这个恩赐啊，教主就说，哎呀，我不行，都很好，都很谦卑，继续学习。但是如果几十年如一日这么谦卑，那也要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成长？的确，我们需要靠神，但是我们也需要自己有这个心去让自己的生命要成长。什么是丰盛？那我想这个丰盛吧，太丰盛了，有鱼有肉有蔬菜什么都有。什么叫更丰盛？如果是这个的话怎么可以再更丰盛？再加两道菜嘛。没有主食再加两道菜会不会更丰盛所以更丰盛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加法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生命，甚至是一个倒退做减法的生命。更丰的生命是一个往上加的生命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的一章的五节，他说怎么说？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就要分外的殷勤，对不对？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是一个做加法的生命，越加越多，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丰富。耶稣是丰盛生命的开端，是进入丰盛生命的门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一个得着耶稣丰盛生命的一个群体。我们的丰盛生命应该是会去影响到其他的人的生命。唐崇禄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丰富到什么地步，就要看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领受多少，而不是我们去问别人要了多少。 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的生命。我们每一天更知道耶稣多一点啊，而且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生命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几个果子？有一个，有两个，五个，能不能更丰盛一点呢？姐妹，如果你说我有爱心，我们能不能再加一个温柔？讲话的时候呢，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如果你说我有恩慈啊，我们再能不能加一个和平呢？啊，不要老是抱怨啊，老是 complain 啊。弟兄也是，如果我们有忍耐，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个喜乐啊？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好像人家欠了他很多钱。我们的生命丰盛吗？可不可以再多加一点？每天出入得草吃，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他讲到有一个奴仆啊，他服侍主人六年了，到了第七年呢，他就自由了啊。经文说他一个人来就可以，一个人走到第七年，他因为他自由了啊。他如果他是带着他的妻子来的啊，他也可以带着他妻子一同自由的走啊。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啊是他主人给他的，是他的主人的恩典赐给他的啊，那经文就讲到啊，他妻子他跟他儿女呢就要留下，因为本身这个是主人的赏赐，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这个人因为他爱他的妻子，因为他爱他的儿女，更因为他受到了主人的恩惠，受到了主人的恩典，他爱他的主人的缘故，他不愿意独自自由的出去。他说，啊，他这里说，他不愿意独自出去，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或者说神那里啊。来到门前啊，靠近门框，把这个耳朵用个锥子啊做个记号，做了这个记号以后，他就可以永远的服侍他的主人，从此就不再的离开啊。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们愿不愿意在门前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号？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受到这个主人的保护，受到这个主人的供应啊，受主人的恩典，永远的服侍那一位主人。耶稣是羊的门，我们现在到底是在门内呢，还是门外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羊的门，我们都是你的羊。